主，我们感谢你在召聚我们，来向我们显出你向我们坚定不移的爱。主，我们是蒙爱的人，真愿意我们也用同样的爱来回应你。主，你那个舍己的爱来充满我们，也愿意为着你，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愿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与你一同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激励我们能够往前。求你恩待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读一下它的内容，先看一下它的内容，之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今天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在上一章十九章，我们看见大卫就准备开始逃亡了。大卫逃亡第一个去见的人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连长，属灵的前辈，曾经神借着撒母耳高大卫做王，所以当大卫真正碰见难处逃亡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撒母耳。他见了撒母耳以后，他把扫罗向他所行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他盼望撒母耳能够给他一些引导，给他话语，给他鼓励，给他方向，给他指引。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撒母耳做什么事。撒母耳唯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撒母耳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他，撒母耳是把他带到拿约，然后他们就，我们说过拿约是撒母耳在这里好像特别有一个学校，教导了一些人，在那里亲近主，来认识主。虽然本来撒母耳是士师，是先知，是祭司，但是神立了扫罗做王之后，撒母耳并没有退休，撒母耳反而在那边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带了一些有心寻求主的人，教导他们好像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来跟随主，怎么更多认识主，顺服主。当大卫来见撒母耳的时候，这边没有提到什么话，只是看到撒母耳把他带到拿约，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那当扫罗听见了之后，就打发人，连续打发了三批人要去捉大卫，但是神的灵降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也受感说话，最后扫罗自己来抓大卫，结果扫罗也受感说话，神的灵感动了他，所以他不但不能够捉大卫，反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显出他自己的羞耻。所以呢，大卫呢就可以从容的从拿约逃跑，所以神保守了他，神也让他经历了不但经历到神的自己，也经历到神的能力，他看见神的大能。那二十章给我们看见大卫逃跑了以后呢，接下来他寻找的第二个人就是约拿丹，约拿丹是与他最相亲相爱的一个弟兄，所以他跑去找约拿丹，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大卫实在是不懂，因为大卫是一个年轻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得罪了扫罗，为什么扫罗要寻索他的性命？大卫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不知道世间的险恶，甚至不知道在神的家里面也很险恶，你看神的国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单纯，因为有些人他有的时候也会交通，为什么他真正真心在寻求主的时候反而受到那么多的逼迫？当他不想走所谓宗教的路线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好像他的逼迫是从神的家来的？这是在历史历代都有的事情。事实上主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大卫被逼迫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反而是因为他做了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面先要预备好，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跟随主的话，很多时候你要受逼迫，因为人家不了解你，不认识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工作。那第二节约拿单就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知事，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都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约拿单也是一个年轻人，他讲得很肯定，断然不是，绝不如此。他也是一个单纯的人，那常常一个单纯的人真的不知道世间的险恶，他也觉得他父亲不会骗他，父亲在他面前曾经起过誓，在耶和华面前起誓，断不杀大卫。所以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很单纯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单纯的人有的时候反而不知道有很多的十字架的道路常常不讲道理的。好，大卫就启示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所以大卫对约拿单讲，他离死不过一步。的确从他的经历来讲，我们晓得扫罗好几次用枪要刺杀他啊，而且派人围绕他的房子，如果不是米甲把他从窗户坠下去的话，他就是被抓去死了啊。现在去了拿约，你看还派人甚至他自己去捉了他，他离死真的是不过一步啊。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换句话说，约拿单向着大卫的爱实在是很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不计任何的代价来保护大卫。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作席。我们知道你如果读旧约的话，通常在初一的时候，就是一个月的当第一天，他们常常是要献平安祭和燔祭，这是旧约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要吃平安祭跟燔祭。所以他说呢，我当与王同席，但是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什么叫第三日晚上呢？你知道犹太人的算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你知道犹太人算法是跟圣经是一样，圣经是怎么开始算一天呢？先有晚上才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他们是日落之后就开始了一天，所以他的第三天呢，其实是第二天的晚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第二天的晚上已经算是第三天了，比如说今天白天是一天，晚上是第二天了，那明天的晚上第三天了，所以第三日的晚上，所以意思就是说长到第三日。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纪啊。大卫讲这个话啊，就是说他们全家献年纪，因为通常一个家庭他们一年会选一天啊，全家聚在一起来献年纪啊，向神献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说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逆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十二节开始就是约拿单就对大卫说了他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向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他愿意起誓，如果有不利大卫的消息，他一定让他平安的走， 不会捉拿他。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啊。所以他知道他父亲从前与耶和华同在啊，现在是没有了啊。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绝了恩惠。所以约拿单跟他的约呢，不仅是到他，还到他的后代。那事实上你读到后面，大卫后来做王的确恩待了他的家。我们以后读到后书撒母耳下的时候你会看见。当然这也像说到，你看神与我们立约啊，赐父及子，你看要到千代啊，所以这是很美的约啊。所以于是约拿单与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啊。好，大卫因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啊。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两个人在这里结盟啊，而且是彼此相爱，这给我们看见啊，大卫是神所高将来要做王的人啊。那大卫呢，要通往宝座的路上啊，有一个敌人啊，就是扫罗啊。但是神却给大卫一个朋友，是准备继承宝座的，所以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神在他的主宰之下，很多时候允许我们有仇敌，因为神可以利用仇敌来制作我们的，来炼净我们的，所以神允许的，但常常呢，神也给我们预备朋友来安慰我们，这是约拿单，所以我们走这条路哦，不可能没有仇敌的，但是我们从来不至于输血气的征战，仇敌的确借着人事物来阻拦我们啊，而且这呢，这是神主宰的许可，神用仇敌来制作我们，但是神也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你会发觉呢，当你需要的时候呢，神还是预备了很奇妙的朋友，像约拿单这样，这是很美的事情。好，第十八节，约拿单就对他说：“明日是初一啊，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换句话说呢，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人会开始要问起你关于你的事了啊，会理会嘛啊，因为你不在嘛，人会理会啊。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啊，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那这个地方是约拿单跟大卫可能常去的地方，所以他们约好了这个地方，他们都知道啊。他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啊，意思就是说他好像磐石就像他的靶一样，他要射箭啊，射三箭，如同箭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去，说去把箭找来。我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在原文“箭在后头”，在原文是“箭在旁边”，就在磐石的磐石和在你的旁边啊，在原文是旁边啊。那如果我说“箭在你后头，在你旁边”，那你就可以回来，没有问题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意思就是一个暗号，你要赶快逃走了，因为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啊！所以这是约拿单向大卫告诉大卫他的安排啊。那大卫就是藏在田野，而到了初一日了，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约拿单是站在那个地方啊，势力。亚尼尔就是他的元帅啊，坐在扫罗的旁边啊。大卫的座位空设，大卫可能坐在扫罗的另外一边啊，但他的座位是空设的。然而这是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的啊。如果他遇见他 沾染了不洁，他是不能吃的。所以他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初二日就第二天了啊，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你从这里可以看见，扫罗问约拿单：“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来吃饭？”你看他讲这个话，用耶西的儿子就说出他非常轻视大卫，他没有直接称大卫，所以他非常轻视他。不称他大卫，大卫也是他的女婿，他也不称他的女婿。你记得那时候他对米甲，就他的女儿讲到大卫的时候呢，他说：“你为什么放我的仇敌走？”他没有说为什么放你丈先生丈夫。所以你看见大卫对他，扫罗对大卫非常的轻视啊。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喜。扫罗向约拿单发怒，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整个本相就露出来了。本来他的确知道约拿单爱大卫，所以他很多事瞒着约拿单，所以有可能啊。几次他用箭射大卫的时候，或者他派人去包围米甲的房子，甚至去拿约的时候，约拿单并不知道，因为他怕他通风报信，他知道他爱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整个发怒了，就显出来了，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换句话，他觉得约拿单是又顽梗又悖逆。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你看他说你自取羞辱，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他你自取羞辱呢？意思就是说你放大卫走，到时候大卫取了王位，这个王位本来是应该是你的，那别人会怎么想？别人会笑你。你在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露体蒙羞，让你母亲也羞辱。为什么说你母亲不说我呢？不说他自己呢？因为扫罗是很硬的人，他知道只要他活着，他绝不让大卫做宝座的。你看这个人，所以他才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占领不住。他不说我的国位，我的国位，因为他一定占住，他要杀大卫的。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你看，约拿单还是那么单纯，他只是觉得他没有做错，大卫也觉得他没有做错，但现在不是对错的问题。所以十字架从来不讲对错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对错，我们就不认识十字架。十字架不讲对错的，所以你去解释没有用的。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所以你看，扫罗不但是要杀大卫，现在要杀约拿单了约拿单是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所以你看见约拿单真的是爱大卫他为着大卫，他能够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不吃饭。他也因着大卫被羞辱，他为大卫愁烦。好，次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单呼叫童子说：“就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所以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栏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俯伏在地拜了三拜，说出什么呢？说出大卫虽然知道 扫罗要追杀他，但是他仍然遵从大卫，没有生气，他仍然在地拜三拜，说出了你看这个人没有发怒反而是尊敬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所以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哭得更痛，因为大卫知道现在连约拿单也没有办法保护他了，他最信赖的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所以两个人就分开来了。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大卫和约拿单可以说是朋友真情的一个典范。扫罗是以色列的王，而约拿单呢是王子，不但是王子，他也是勇士。我们读前面的历史就知道他也是大有信心的人，所以约拿单本身是的确是一个很适合做以色列王的，所以他接替扫罗做王，这是很合理的事情。那大卫呢是扫罗的臣子，他效忠而且服侍扫罗，那他也是神拣选的王。所以约拿单如果有一点点的私心他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王位，他也可以重用大卫，所以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只要他有一点点私心。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拿单的谦卑他看大卫比自己强，一个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做得到。那谦卑是神的儿女真实的记号，圣经上用麦子来预表基督徒的生命，麦子越成熟的时候越重，所以头一定是垂下来的，所以预表谦卑。稗子里面是空的，越长越高，所以圣经上讲到麦子跟稗子。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生命越成熟的人，你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谦卑，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约拿单这个人，你看见他是个谦卑的人，他明明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王位，而且他还可以重用他的朋友大卫，但是呢他知道他看大卫比他自己还强，这是他谦卑的表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如果今天神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蒙了祝福，我们占据了一个位置，我们就不容易下来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我们忘了那是神的恩赐。所以这个是要很难学的功课。所以许多人告诉我们说，骄傲是我们身上最难死的、最后死的罪。所以谦卑是真正神儿女应该有的特点。那约拿单呢也顺服，他不但谦卑，他也是顺服的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要立大卫做王，所以呢他顺服神，他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他愿意自己损失让神的旨意成就。你看扫罗就不行，我们可能也不行。如果你愿意损失你的自己让神的旨意成就，那你就是顺服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他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当你向着神毫无保留的时候，你愿意把最重要的都舍下来的时候，那你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那约拿单呢也是一个有爱的人，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当我们谈到弟兄相爱，约拿单跟大卫是我们的榜样，那真的是弟兄相爱。你看他能够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舍己。所以真实的爱不是你为对方做了多少事情，真实的爱是你为他，你愿意为他受多少的苦，而且呢你还有恩赐。所以这个是弟兄相爱最美的榜样，就是约拿单和大卫。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却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了，因为我们的主是更大的一位，更大的大卫，他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大卫基本上是预表我们的主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他要回来建国度的，万妻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所以如果大卫是预表主，而如果约拿单是预表我们的话，那我们爱主如同爱我们的性命，这样的爱就不够了，所以这样的爱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向着主的爱必须被带进完全的地步，而进到完全的地步。大卫为着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他必须开始逃亡，他要躲避扫罗的追杀，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今天真正要跟随主，你会发觉呢，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不可避免的道路。所以现在约拿单他面临了艰难的抉择了，在这一章我们看见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是站在父亲这一边呢，还是要站在大卫这边？如果他站在大卫这边呢，他要跟大卫一起逃亡了，他开始过一个逃亡的生活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挑战，你是爱父亲过于爱大卫呢，还是爱大卫过于爱父亲？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爱大卫过于爱自己的性命，他就不能够再追随大卫到底了。所以你看见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这也是我们迟早要面临到的一个抉择。如果我们继续跟随下去的话，你迟早要面临到一个抉择。所以我们也常常是如此。我们也可能我们也确实爱主，与主有密切的交通，如同约拿单跟爱大卫一样，但是我们很可惜，我们可能只能停留在爱主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可能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当主有更大要求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付更大代价来爱主的时候，才能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抉择？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继续成长，继续跟随的时候，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144,000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是那一批人。好，我们来看新约的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旅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段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很羡慕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所以主说玛利亚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什么是最上好的福分呢？就是你要常常坐在主的脚前听道。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一段话呢，我们认识的比较肤浅，我们并不是真正知道它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巴不得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听道就好，我们只要亲近主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喜欢亲近主，我们其他都不要做。那这里有一个中文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啊，就是39节啊，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到，那个也字没有翻出来啊。这个也字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说可能有别的人在听主讲到，所以他也来听。但是呢，更可能的就是说呢，他这个也就意思说他有帮马大一起在服侍，但服侍的时候呢，他被主的话吸引，他就来听了。因为有一件事情，他主在讲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被吸引住了，他就听了。所以主因着他被听了，听了那些话呢，主很满足。所以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那到底主耶稣讲了什么道，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主耶稣今天，进入了玛利亚的村庄，马大在那边伺候，玛利亚当然也在伺候，但主耶稣在那里讲话。那主耶稣讲什么话，我们可以从前面看得到，因为在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主一直想要讲一些话，但没有什么人注意，但玛利亚注意了。而且玛利亚不但注意了呢，而且玛利亚呢，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听，所以她有个态度，她是很谦卑的，在她的脚前面，而且很仔细的在听，有的时候我们听，我们是随便在那听，没有那么在主的脚前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的听，但是玛利亚在这边很仔细，也很谦卑的在听。那到底主在讲什么话呢？如果你如果读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第九章，如果你从28节啊看到第36节，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呢？正好是讲到他们到了变化山，看见了神的国降临了，这是荣耀的国度，主在那里作王。因为他们是没有尝死味以前就看见神的国了降临了，荣耀的主在那里作王，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这所显出来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主要回来，他要得国度的，他要作王，他要掌权的。所以门徒他们看见了这个就被吸引了吸引以后呢，但是呢你读到第36节声音止住了， 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因为这太荣耀了，他们存在心里面。好，到了43节到48节，第九章的43到48。到48啊，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外加主在这里行了好多神迹了。众人都诧异看见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了：“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刚刚经历了两件很大的事情。一个是他们看见荣耀的国度降临，这是他们照理说人死了以后，就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看得到，他们先看到了。那接下来看见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自然就很兴奋。如果是我们，我们也会很兴奋。但是主接下来讲的一句话他们就不懂了。因为主说人死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就搞不懂了。换句话说呢，主试着告诉他们，主要得荣耀，主要掌管所有的权能，他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经过死而复活，意思就是说呢，门徒也要走同样的路，可是门徒不但不懂，门徒还怎么样呢？你读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谁将为大？所以大家都看见荣耀的国度，都在争将来谁做宰相，谁坐在主的左边，谁坐在主的右边，人是被这个吸引。所以当主在给他们看见这样的时候呢，主开始讲说要被交到死地的时候呢，他们都不知道主在讲什么。然后51节，第九章51节，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要给他预备，那里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见，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跟耶路撒冷人不来往的，犹太人觉得耶路撒冷是混杂的人，所以每一次呢，他们走的时候都要绕路的，他们要越过约旦河。他们如果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越过约旦河，从河东下来以后，从耶利哥这边再过来的，所以一般他们都不走的。每一次走的时候都有特别的意思的，所以主在这一次呢，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了。他怎么样？他就经过了撒玛利亚，还叫使者去预备地方。那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是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因为门徒一直被主那个荣耀的要做王的意象所吸引。那现在有人拒绝了主，哇，他们讲降下火来烧死他们这些人。但主怎么讲呢？主转身就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换句话说，主在这里告诉他们，主的话，主有一个主的灵，你要摸到主的灵，主的灵，因为主在这边说，你们的灵，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原文是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主的灵是十字架的灵，十字架的灵是谦卑的灵，是受死的灵，是爱的灵。门徒不知道，所以他说你们的心，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主在这里向试着向门徒解释十字架的道的时候，门徒完全不懂。所以当主在进到了马大家的时候呢，主还试着要讲这个道，因为十字架的道是他这一次面向耶路撒冷要去的道。这时候玛利亚坐在他脚前专心谦卑的听，主说他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坐在主前讲听到还不完全是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那一件，因为还有事情要发生。因为你听到了十字架的道之后呢， 你要经历的。所以我们听主的道都不容易的，你知道，你听主的道，主的道，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常常讲到主的道的时候，那个道，这个中文的这个道的字有常常有两个意思，一个指话，一个是指路啊。所以你听了这个话，你就要走这条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了玛利亚听到了这个道之后呢，她接下来就要经历了这个路了啊。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看一下约翰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都照这一段所记载的啊，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马大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病了啊，就派人去找主啊，而且对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但圣经上讲说主没有马上去，人住了两天，然后我们就知道后来的事情，他兄弟就死了。所以呢，玛利亚在家里面哭，主耶稣来到玛利亚这地方，玛利亚在家里面哭，然后有人就叫玛利亚，玛利亚这第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二节啊，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其实有点怪主了，对不对？你早点来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多待两天呢？你早点来就不会死嘛。第四十节，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主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第四十四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包着布，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你看见没有，听见十字架的道，你要经历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十字架的死的苦难跟复活的荣耀。所以十字架不是光是苦而已，十字架有它荣耀的一面，所以我们不要怕十字架。我们一听到十字架就觉得苦，没有，你苦有多少，苦难有多少，荣耀就有多少。所以你听见了这个之后，听见了十字架的道呢，接下来就是要经历。所以为什么我们听主的道啊，都不是那么便宜的，主的道都不便宜的，你都要付代价的。便宜的道很多人都要听，都要去走。但是这个贵重的代价是要付的。好，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这是打破玉瓶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好。第三节啊，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以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膏在耶稣的头上。所以好多人都不喜悦，有门徒不喜悦，有犹大也不喜悦啊。犹大是管钱囊的啊。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纪念。所以你看见主说他打破香膏呢，是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为我安葬。所以只有玛利亚告了主，等主死后，好多人要去告主，告不到了，对不对？坟墓空了嘛所以到那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荣耀的王。 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每一个人都要告他，但是太迟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主回来之前来告他的话呢，就不是预先告他。但是打破玉瓶，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要破碎，十字架的路就是要破碎我们。你知道这里讲玉瓶，事实上在哥林多后书上我们是瓦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把自己看得太贵重了，所以舍不得打破，事实上只是瓦器。所以他说呢，传福音，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诉说这旅人所做的一位纪念。所以我们传福音得人啊，要得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破碎自己。我们今天传福音都传到一半而已，你信主得永生而已。我们传福音要把人家带到，一直带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愿意像玛利亚一样，说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的舍给你，我愿意接受你来破碎了，好让你自己来充满，那这就好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好吧？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57节到62节。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啊，57节到62节啊。好，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你看很好啊，有人要跟随主啊，对不对？但主怎么说呢？主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很奇妙，有人要跟随主，主好像浇了他一盆冷水，你有没有发现？主没有说太好了，你来跟随我，主反而警告他：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主为什么要对他讲这话呢？那这个人是谁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是一个文士。他为什么很想跟随主呢？文士是一个很懂圣经的，很懂道理的人。他想要跟随主。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特别讲到，主曾经赶鬼，主行异能，这很吸引人的，你知道？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被神迹奇事给吸引，所以我们要跟随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我们也巴不得跟主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主。”啊，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因着这样子被主吸引，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行异能，一并赶鬼。我们甚至可以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出人头地。但是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受苦的。所以主转过来就对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我跟随我没那么容易的，我连个人指头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人都是看见这一面，人没有看见受苦的一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神迹奇事，我们都跟着跑了。但一提到十字架的道路，你要不要跟随的时候呢，我们也跑了，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好，第59节，又有一个人来说啊，跟从我来。啊，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你看，第一个人是主动来跟随主的，主拒绝他了，因为他是文士，他并不是门徒。那第二个人呢，若你读马太福音，这个人是一个门徒，所以不一样的。所以主就呼召他：你跟从我来。 因为他是门徒嘛，主就要求我们跟从。所以今天我们要做门徒嘛，主会要求我们跟着他来，他去的啊。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从这一段话我们很容易误会，好像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说让我先回去埋葬父亲，但是按照原文的意思我们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呢，让我回去孝敬父亲直到他死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啊，等我退休以后我再来服侍主，才来爱主。等我什么事情，孩子长大了，结婚了，找了工作了，生了孩子了，我再来服侍主啊，就好像是这样说。等我这些都做完了，他没有说主你先，而是我先啊，你看那次序就不对了。但所以主说，任凭死人来埋葬他们的死。第一个死人啊，是在灵里面的死人，就是说不信主的人，那些不跟随主的人。我们不信主人都是灵里面已经死的人。第二个死人呢，就是他真正肉身死掉的人，让那些不跟随主人去埋葬死。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所以你看都要付代价。第六十一节，又有一人呢说，主我要跟从你。你们注意到第一个人是我刚刚讲过，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他是文士，他不是主的门徒。第二个人是主的门徒。第三个人没有说他是谁，因为马太福音没有提这个人。又有一人说主，如果他说主的话，表示说他是承认主是主。第一个人你看他没有说主啊，他只是说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那是文士。第二个我们知道是门徒，第三个应该是门徒。所以他说主嘛啊，他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知道，你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被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也回去跟他父亲道别啊，对吧？没事啊。那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主就好像要求的更高了，就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以利沙都可以，为什么这里不行？因为主知道这一个人他就算辞别了他家人，他跟随主以后他的心还在家里面。所以主说手扶着犁，换句话跟着主，就是他好像扶着犁一样，一面在侍奉主呢，一面呢为世界上的事情还在操心，就世界上的事放不下，所以你不能够又爱主又爱马门，你不能说又爱主又爱世界。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你要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你看以玛利亚坐在脚前听到，我们都羡慕他听到而已，但我没有看见他因为听到他所经历的那十字架的苦难跟荣耀，然后之后他愿意破碎自己打破香膏，那才是拣选了上好的福分，那是预先高主，那个是不可少的一件就我们不能够光是停留在亲近主而已我们听了太多听进主的道，但是听进主的道真的听进去的时候，一定有后面的结果，你一定要走路的，你一定要破碎的。好，路加福音十四章，25节到35节。路加福音十四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 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主，但主告诉他们，你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你不能够爱我胜过你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的不能讲得很重哦，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看基督教的教会，极多的人要和耶稣同行，但主也转过来问我们。好，28节就开始跟我们讲解释了，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倘若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了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看见自己在建盖楼了。接下来，若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讲，你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门徒，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一个是打仗。换句话说呢，你在跟随主的路上，这里谈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属灵的建造盖楼，一个是属灵的征战打仗。所以你看见我们跟随主，那你能不能盖完呢？你能不能打胜仗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如果你能撇下一切所有的，你就能够在属灵的建造上真正的建造。如果你不能够的话呢，你只有地基。那什么是地基呢？我们的主就是地基，我们信主，主就是地基，所以我们都有主，我们都有永生。但是你能不能打仗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能撇下一切了，你迟早会被打败。然后他接着说，盐本是好的，若盐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再咸呢？我们都是世上的盐，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味道，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盐，就不能再咸。所以你如果不能够跟随下去呢，你会失败，就失去。或在田里，或在堆在粪里，都不合适。这是讲到将来，田里是讲到将来的国度，粪里是将来是火湖，所以它也不能进国度，不适合进国度，也不适合进火湖。只好丢在外面，丢在外面什么呢？哀哭切齿。记得主讲了十个童女里面哀哭切齿，所以这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那问题是我们能付吗？你发觉我们都不能，对不对？你读了读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18章，18章第18节。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那这个官我们知道是什么？少年官，记不记得？我们都是少年官，因为我们生命都还不成熟嘛，我们都是少年官啊。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讨主的喜悦，所以他说，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你看，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做，我们该做，我们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我们还要做什么？所以主就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这个人呢，他不知道主的意思他说，我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所以我们不管做多少，你就发觉我们都还缺一件，我们永远不可能靠做来满足主的主就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富足。我们知道在别的福音书讲，他忧忧愁愁的走所以后来 听见第二十六节，听见的人就是门徒，啊，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你看见啊，我们都不行，啊，如果你觉得你行啊，你还少一件，主持的还要告诉你还少一件，啊，所以你就发现这条路我们绝对走不上去的。所以谁能得救？啊，谁能进国度？但是主怎么讲呢？啊，二十七节。就说耶稣说在人不能的是在神却能，就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然人来讲可以付上这个代价，我们都不行。如果你觉得你行，你可能只靠你赚，你觉得你做了好多，就说你还少一点，所以在人不能，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不能你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少年官没有听到这句话，在神凡事都能。那神是怎么能呢？你看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能了。十九章就看见有一个人叫税吏长，是一个财主叫撒该。那这个人基本上不是一个少年人，因为他已经做了税吏长，所以年纪有一把了。你要知道，要一个年纪大的人哦，把一切都摆上啊，还更难。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冲动，你摆上了。年老了以后，你也会想到好多，想到将来，我想到我退休怎么办，我老了怎么办，啊，所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现在神要做工了，神要做工在撒该身上了，啊，所以撒该呢听到耶稣了，啊，自己身材又小，所以他跑到前面去爬在桑树上，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主认识他，啊，主知道他是个贪财的人，他不肯放弃的。你知道从前的税吏长都是很贪财的，到处去榨取人家的钱财的。然后主就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了耶稣，众人都私下议论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撒该站着对主怎么说呢？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主没有叫他奉献了，主没有说对像对少年人把你所有的捐给穷人，主一句话都没讲。这个人自然讲，我如果讹诈了谁给他一，我把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是破产了，他全部都捐出去了。主从来没有讲话，但是他做了，主只到他家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那什么是救恩呢？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主到了他家嘛。所以你看见在人不能，但是在神，我们都不能。但你有没有这个心愿？你愿不愿意在主还没回来的时候预先告他？你愿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愿不愿意接受十字架在你身上做破碎的工作？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那是摩西，摩西是法老女儿之子，有一天甚至可以继承法老全世界的王，他可以做全世界的王。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他，摩西，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付了代价，摩西没有走便宜的路，摩西付上了代价。好，我们现在回到撒母耳上第二十章最后一节，撒母耳上二十章最后一节，这句话你读的时候很凄凉的，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你读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了这条路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凄凉？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 大卫孤单的走了十字架的道路，约拿单回他父家去了。之后跟大卫，约拿单跟大卫再见了一次面，后来就死在战场，跟他父亲一起死了。这就让我们想起刚才所说的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四节，他有一句话就讲到那些得胜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就好像大卫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后来你看见当大卫逃亡的时候，有一些人那些欠债的窘迫的那些被世人离弃的人呢，他们跟随了主，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挑战，但是不要觉得你可以，但是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主可以做成。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这个呼召是一个很严厉的呼召，是一个很严肃的呼召。主要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够不上。主，深愿我们不像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要让我们能够留在你的旁边，愿意把自己重新交在你的手中，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愿救恩真的能够领导我们，好让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不仅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的主。当大部分人愿意选择安逸的道路的时候，就给我们向着你更单纯的心，也跟随你走十字架的窄路，孤单的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向着你忠心一直走到最后。愿你得荣耀，愿你得称赞，愿你的祝福领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